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敬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9月1号，公元2011年10月2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22名藏人在新德里中共使馆前示威遭拘押。英国国会提及僧人自焚事件。韩国人权团体呼吁中共改善人权。台湾吐蕃之友会组团参访达兰斯拉。中共未承认甘孜僧人自焚事件。中方拟定反恐草案遭指责。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本周二25号，又一名西藏僧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后，印度各流亡社区的藏人展开了新一波的声援境内同胞的活动。今天22名西藏活动人士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前示威，全部遭拘。请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印度时间今天27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为抗议中共的高压统治，迫使境内藏人连续自焚，来自印度昌迪加尔的17名藏人学生与新德里罗黑尼地区的3名藏人学生，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西藏学生们越过大使馆外围的第一层铁丝网，在试图闯过第二层铁丝网时，馆内中方工作人员向学生们投掷石块和电棒，随后新德里警方将22名示威学生以及本台驻地记者和另一位媒体记者一并逮捕，拘押在加纳卡布日看守所内。2名记者在1小时后被释放，而参与抗议示威的22名学生目前仍在拘押中。为了抗议中共对西藏的高压统治，同时声援境内的自焚藏人，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也在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的组织下，于昨天26号晚间从麦罗肯基手持蜡烛一路游行至山上的西藏儿童村，有500多名学生和200多名教职人员共同参与了这次活动。游行队伍到达西藏儿童村后，在藏人艺术家丹增热卓用从西藏境内运来的20吨泥土，在儿童村体育广场建起了一个大型平台上，为本月25号自焚的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以及所有境内同胞进行了祈祷。藏人青年领袖丹增多杰和丹增尊珠等在祈祷活动上纷纷发言，表示中共只能用镇压的手段来控制西藏，其实表明了他们气数将尽，鼓励藏人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要继续奋斗。来自印度古吉拉特邦巴罗达市同一所大学的25名学生为声援境内自焚藏人，并向印度民众介绍西藏问题，从今天27号展开了单车巡游活动。这次活动的发言人索南向本台表示，这次活动除了表达对境内同胞的同情和崇敬外，还准备向印度民众宣传西藏问题。他说，借这次单车巡游活动，我们准备在8天内巡游古吉拉特邦各大城市，并向沿途印度民众介绍西藏问题，让他们认识到西藏问题在印度国家安全和环境上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在印度北部波恩扎藏人社区地方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的组织下，当地民众于昨天26号晚间为所有自焚藏人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当地一名藏人向本台表示，流亡藏人们为境内同胞的勇气而感动，所以将更加努力地投身到推动西藏问题的各种活动中。
欢迎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国政府官员在国会上被议员菲比恩·汉密顿问及有关近来陆续在西藏境内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要求政府出面化解西藏严峻局势。据英国西藏社团消息，本周二25号在英国国会举行的会议上，国会议员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汉密顿向出席会议的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国务大臣杰米里布朗进行提问时指出，在过去几周已经有9位藏人通过自焚方式抗议中共的高压统治，英国政府应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制止中共一贯性有系统的企图根除西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行径，给予藏人应得的民族自决权。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国务大臣杰米里布朗表示，英国政府方面继续坚持前政府对一中政策所秉持的立场，但是英方仍会按照惯例派遣代表团，以尊重人权和藏人现状为基础与中方进行交涉。布朗对政府方面就西藏当前局势的支持行动未在这一回答中做清楚说明，引起英国西藏社团的不满。英国西藏社团呼吁所有支持者采取行动，向各自所在地的议员致函，呼吁议员们敦促英国政府就中共在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公开进行强烈谴责。此外，中共副总理李克强从昨天26号在韩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之际，韩国人权团体示威要求中共改善人权，停止镇压法轮功成员、藏人和民主人士。据新唐人消息，韩国基督教社会责任会、无国界人权会等韩国人权团体昨天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前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中共强制遣返脱北者、镇压法轮功、西藏籍民主人士等恶劣的人权状况，并敦促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相称的尊重人权的国家。与会人士高声疾呼，自中共执政以来，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人权镇压最严重的国家，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本国国民的镇压。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台湾吐蕃智友会曾多次组团来访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参观藏人的流亡社区，这次吐蕃智友会再次组织多个来自台湾各社会阶层的人士对达兰斯拉进行了参访。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端云的报道。
台湾吐蕃智友会成员尹文慧女士特到本台接受采访时介绍了这次参访活动。她表示，这次每一位成员的背景都非常不同，有前台南县县长和他的夫人，台湾的律师、媒体工作者、经营书店和咖啡店的老板，还有在大陆经商的台湾人以及佛教徒等。尹文慧表示，这次参访团的成员都非常符合土友会的期待，因为他们都对西藏比较陌生，所以通过这次的参访活动可以让他们了解西藏文化和西藏问题。土友会安排行程带他们去了大成经院，并且很幸运地遇到了达赖喇嘛尊者在传法，随后参观了很多非政府组织，如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西藏儿童村、藏医力算院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所有部门等。在提到为这次参访团安排的行程目的时，尹文慧表示，
这一连串的参访过程里面，我们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全方位的去认识这个地方，而不只是大家一想到吐蕃就想到藏传佛教，或者是吐蕃就等于喇嘛，就是大家会以前都会很简单的把它符号化了，就吐蕃就等于藏传佛教。当然藏传佛教很重要，可是它不只是这些东西啊，它还有其他的文学、有艺术、有绘画、有跳舞、有唐卡，对不对？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尹文慧特别讲到了参观西藏难民中心时的感受，他说，
到了难民中心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什么叫做难民？就是我们在台湾的社会里面，你不停的在传述表达这个概念，这个形容词，其实很多人是不太能体会的。就是我们从电视上节目看到的那些非洲的难民、中东的那些难民、那些战争，其实对我们来讲，台湾的民众其实不太关心国际事务，是，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好像就觉得，那就远在天边啊，非洲的饥荒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可是来到这个地方，你第一就是面对面接触，这些人就是刚刚从吐蕃逃出来的，当他们在诉说他们如何如何的在辗转流亡的过程。 过程，那个冲击的力量是非常大。那当然来到这里每一个地方都是因为这样面对面，他们就会开始产生疑问，他们就会开始来问说，诶，那到底这是什么情况？本来有些人连大宝法王或者是达赖喇嘛尊者都搞不清楚谁是谁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可以知道，哦，1959年的流亡什么什么，就是整个这个社群的一些现况。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开始，就是他们开始知道了，所以他们开始关心。
这次的台湾徒步挚友会参访团于昨天26号正式完成了为期一周的行程。尹文慧表示，这次的行程是结束了，但回到台湾后，团员们通过这次活动所得到的体验心得才真正要开始发酵，大家已经准备投入到声援西藏的运动中。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甘孜县本周二25号发生僧人自焚事件后，当地局势在中共严控下陷入恶化中。中共外交部则不予承认这起自焚事件的发生。另外，中共首次拟定反恐草案，遭到法律界和维权人士的指责。西藏康区甘孜县甘孜寺38岁的僧人达瓦次仁于本周二25号中午点火自焚，这是今年3月以来在西藏境内发生的第10起自焚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柳维敏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这起事件时表示，目前没有这个案件的讯息。他说，中方认为宣传和鼓励伤害生命是不道德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江瑜也指责说，煽动他人透过这种途径自杀是残忍及恐怖行为。自由西藏负责人布莱顿表示，这说明中共统治下的藏人认为自焚已经是他们唯一的表达抗争的方式。此外，中共国务院于本周一24号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及草案，并寻求人大的法律批准。对此，法律界人士和许多网民担心当局会以反恐为名打压维权和政治意见人士。据中共官方媒体消息，这份草案对恐怖活动的法定定义是以制造社会恐慌、胁迫国家机关或者国际组织为目的，采取暴力、破坏、恐吓或者其他手段，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北京知名律师和宪政学者韩一村向美国之音表示，国务院对恐怖活动的定义难以得到公众的接受，他们是从维护政府和执政阶层的利益出发，不是社会和人类的利益，扩大了恐怖的定性范围，会造成刑法的滥用。另外，异议人士也担心说，出台的这个条例好像条条都是针对维权人士。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李江林撰写并念诵的托起雪狮的手第6届国际支持西藏大会见闻。
藏传佛教先于达赖喇嘛进入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当一批批西方知识分子走向达赖萨拉时，中国人还沉浸在解放全人类的幻梦之中。达赖喇嘛被困在深山20年，他集中精力建立流亡社会，进行政治、教育、寺院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使之能够适应现代社会。70年代，随同父母流亡的儿童以及流亡中出生的一代长大，他们受过现代教育，对国际事务有更多认识。1970年，这些人成立了西藏青年大会。青年会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更有行动能力的年轻一代进入政治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标志着自由西藏的诉求开始成为一个鲜明的政治运动。西方人对西藏问题的认知与这些年轻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有关。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让世人重新审视1959年的拉萨事件，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及藏传佛教和藏学在西方的发展，使更多人关注境内外藏人和西藏文明的命运。2000年，国际支持西藏网络组织成立，整合50多个国家、200多个支持西藏的民间团体，使得国际支持西藏运动更加有效。
以上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李江岭撰写和念诵的托起雪狮的手第六届国际支持西藏大会见闻，欢迎您在下周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